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借着牧长的信息和分享，弟兄姊妹的交通和祷告，使我们成为忠心跟随神的好仆人。
麦斯加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在今天好牧人节目里，唐老师要继续传讲以西结书的信息。今天唐老师所要传讲的主题是打蛇的膀臂，信息经文是以西结书第30章。希望您准备好圣经，一起收听今天唐老师的以西结书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已经来到了第35个主题，我们的题目是打蛇的膀臂。本书论埃及的预言都有确定的日期，只有本段没有提说。神借先知以西结宣告了对于埃及及其联盟的审判。在这个主题里呢，分3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耶和华的日子。以西结书30章1至6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古时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基址必被拆毁，古时人、弗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其中的人民从瑟弗尼塔起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提到了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特别的名词，在圣经里多次提到。我们试举几例，以赛亚书13章9至10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阿摩斯书5章18节到20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约珥书3章14节到15节说，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西番雅书1章14节到15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综合圣经中的所提到的耶和华的日子的句子，一共有3种用法。第一， 神在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候所实行的审判。第二，神在末世对列国所实行的审判。第三，当千禧年的国度在地上得以建立的时候，神给他所拣选子民的拯救和祝福。在以西结书30章里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在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的时刻所实行的审判。这一个审判不仅指向埃及，也指向列国，就是埃及的同盟。这些同盟国包括古实人、弗人、路德人，还包括一些阿拉伯人。据说当时埃及和古实就是埃塞俄比亚，据说当时埃及和古实的边界地带有一些交换两国情报和消息的使者，所以一方有难，另一方很快就能知道。这些国家都是埃及的政治结盟，受到埃及的保护，他们与埃及一同走上了放荡无度的道路，崇拜偶像，不行公义，贪享安逸，道德沦丧，或直接犯罪，或间接同谋，都会受到神的公义审判。先知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嚎。又说，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幽暗阴沉，而全无安慰之光，这就是与神为敌、犯罪作恶的惨痛代价。在主前第6世纪期间，埃及这个国家代表所谓人类的文明，大约有2500年之久，国力一直很强。金字塔看起来好像与尼罗河本身和周围沙漠同样的久远。这种历史悠久的文明固然代表着人类的智慧，然而他们却把这样的智慧、作为和荣耀归给偶像，献给偶像，大大的得罪了神。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他们立国的根基都要被毁坏，他们的自信和骄傲都必破碎，一同变得毫无价值。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耶和华的击打。以西结书30章7到19节，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凉的城中也变为荒废。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说明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古实人惊惧，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哪，这事临近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众人，他和随从他的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必进来毁灭这地。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使遍地有被杀的人。我必使江河干涸，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荒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弗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我必使巴特罗荒凉，在所安中使火着起，向挪实行审判。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帐上，就是殉上，并要剪除挪的众人。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着起，殉必大大痛苦，挪必被攻破。挪弗白日见仇敌，亚文和比伯什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我在达比尼折断埃及的诸恶，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 在其中止息。那时日光必退去，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我必这样向埃及实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个方面里呢，我们有三个小点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小点，势力的毁灭。推罗的势力很大，埃及的势力远远超过了推罗。正如本章第五节所说，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当人被神抬举，被神赐福，丰富而高升的时候，势力就会不知不觉地增长起来，人心呢也就会自我膨胀，自大，僭越，忘乎所以，目空一切。诗篇37篇35节到36节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哈该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索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以赛亚书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说，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愕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磐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在经文里所说的高山峻岭，为自己的山高大雄峻而骄傲，坚固的城墙为自己的牢而不破而骄傲，踏实的船只会为自己的泛海技术而骄傲，这就是因势力而有的骄傲。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实行审判的日子，也是神实行拯救的日子。实行审判不是仅仅为了毁灭，也是为了拯救，这正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大能。神要使自高的降为卑，神要使自卑的升为高。当人的骄傲被除去，谦卑下来的时候，就会是看见自己不过是如蛆如虫，也会抬起头来仰望神，敬畏神，尊神为大。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方面的第二小点，城市的毁灭。以西结书三十章第九节，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在以赛亚书十九章第一节说，论埃及的末世，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坐船驾云都是形容神的审判快速临到。以赛亚书十九章二至四节接着说， 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埃及人的反应与以色列王亚哈斯很像，在历代志下28章22节到25节记载，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我们看到许多人也是这样，有了病或是碰到了困难就去求卦问卜，正所谓有病乱投医，结果事情非但没有转机，反而越来越糟。只有虔诚爱主的人才会在极难之中专心地倚靠真神，倚靠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那才是真正有福的人。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所有的奸臣都会化为虚无，所有的智谋都会变为无用。到那日，神审判的烈火就是神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战火必然焚烧埃及全地，毁灭的行动从挪弗开始。这个城是膜拜火神的，称为埃及的众神之父的父，是埃及众神名中最古老的神名，也可以说是众神之首，可谓埃及偶像的发源地。有大城像巴特罗，还有古都索安，防御地中海岸的战略堡垒逊，被称为无法攻破的天然堡垒，敬拜太阳神的中心亚文，东北方崇拜猫头女神的中心比伯什，尼罗河下游的肥沃地区达比尼，这些象征埃及成功的名城、坚城、重城都必荒废，埃及的命脉和起源之地尽遭毁坏，埃及的势力到此终结。主说，我必这样向埃及实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的第三小点，江河的毁灭。埃及倚靠尼罗河为生，并且夸口说尼罗河是他为自己造的，神必嘲笑这种虚空的自夸，也要使尼罗河及其支流全然枯干。神要让埃及王法老知道，不是他在控制尼罗河，反而尼罗河在控制法老，因为尼罗河乃是神造的，神才是控制尼罗河的主宰。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从下游到上游，从东北地区的三角洲直到南方尼罗河的范围都必成为荒废之地，没有任何人的或者是偶像的力量可以抗拒神的能力。那时日光必退去，埃及的太阳神瑞不再有什么力量来保护埃及，因为尼布甲尼撒的节节胜利必然直接给埃及带来压迫，战争好似密云一般遮蔽全城，使埃及全地黯然无光。 耶利米书43章第10节到1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照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叫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波斯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好，现在我们开始进入第三个方面，耶和华的能力。以西结书30章20节到26节说，11年正月初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没有服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以打折的膀臂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臂，他就在埃及王面前哀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法老的膀臂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11年正月初七日，这是约雅敬第11年，主前587年4月29日。在主前587年的春天，在离耶路撒冷城最后的被围之前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以西结那些被掳的朋友内心感觉非常的焦虑和不安，消息从已经荒凉的故土传到他们那里，可是仍有许多被掳的人盼望从埃及能够得来帮助，来改变已经再无可避的灾祸。法老王何弗拉应西底家紧急的请求，曾派遣军队到达耶路撒冷，然而法老的军队并未成功。在古代传统的隐喻中，一个王和他军队的力量是以膀臂作为象征。大卫登上了王位，并且把以色列带到黄金时代的高峰，他知道那不是他的作为，也不敢说什么英明睿智。他在诗篇18篇34节说，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他把自己一切的成功、得胜与德国都归于神的恩典。可拉的后裔在诗篇44篇第3节说，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耶利米书27章4-5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人必须承认神的完全主权，全地都是神的。神借先知说，神要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打折之后无法医治，征战的刀从他的手中坠落。法老原来只有一臂受伤，另一臂还没有受伤，现在却是双臂都打断，再没有力量得以恢复。诗篇37篇17节说， 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在本章经文中，我们可以受到以下的提醒。第一，我们必须从心中断绝常识与世界价值体系有所混合的任何念头，特别在我们看见别人成功，自己也有所期待的时候，若他的途径是游走在属灵灰色的地带，我们不可以以他为借口来仿效他。此外，我们面对困境时，也不能贪图一时的喘息，而将一只脚踏在世界的阵营中，以其得到他的援助，这都是否认我们所信的神是掌管天地的主。第二，埃及的败落的根源是从灵性开始的，因此耶和华所先摧毁的城市是他偶像的起源地，也断绝他所倚靠的政治经济动脉的尼罗河，这深切地警告我们，神绝不容许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的地位被任何事物所取代，即使这些事物在人看来是美善的，只要我们生命深处还有挪弗城存在，即使我们现在仍是处在丰盛的景况中，也已经进入了灵性的败落，而开启了毁灭之门，因为不以神为神的那人是可诅可咒的。好，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继续请听今天好牧人信息的总结。
今天唐老师把以西结书三十章分三个方面，第一，耶和华的日子；第二，耶和华的击打；第三，耶和华的能力。唐老师讲解了神借先知以西结的口宣告说，神的审判不仅指向埃及，也指向埃及的许多盟国，因为他们与埃及一同走向了放荡无度的道路，拜偶像，不行公义，道德沦丧，因此他们立国的根基都要被毁坏，他们的自信和骄傲都被破碎，一同变得毫无价值。这也警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神绝不容许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被任何事物取代。愿神挪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谦不义，赐我们够用的恩典，靠圣灵的帮助，一生敬畏神，爱神。
主啊，求你恩典高临这大地，让万民因你而蒙福。主啊，求你能力医治这大地，让万民拯救。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
今天以西结书第三十章的信息，打蛇的膀臂，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好牧人节目。我是麦思佳，祝您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下次见。
这大地，让万民因你而蒙福。